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生前立遗嘱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一件相对比较忌讳的事，但是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觉得不妥，觉得不吉利，也有人会未雨绸缪。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人公 Lydia 是悉尼的一位专科医生，她就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和先生就立下了遗嘱。 Lydia 你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怎么那么早就立下了遗嘱？
以前结婚的时候也没想过立什么遗嘱，因为其实说的不好听，四条条来去无牵挂，就一个人嘛。那后来呢，生完孩子以后呢，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有个安排啊，未雨绸缪。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有旦夕祸福，真的想不到哪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可能也就是职业的习惯吧，我就喜欢一切都是有计划有安排，不愿意给别人留下麻烦，我是那种人。所以我就想，我就希望能够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那时候我女儿一出生才几个月吧，其实我记得我是抱着他上那个律师楼去做我的遗嘱的。
之前有没有听到过或者看到过一些什么事坚定了你们要去立遗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这个倒没有听到。其实立遗嘱不单只是因为把遗产留给孩子，最重要的我一点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这么不幸的话，如果双方就是父母都没有的话，我是很要知道是谁是我孩子的监护人，我一定要挑选我自己孩子的监护人，这一点很重要。我就想着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这么不幸运，或者是和我先生一起这么同时都不幸运的话，我的孩子谁来帮我照管，这一点我要自己选。最大的原因是这个，所以我要去立遗嘱是这个原因。
这个流程大致是什么样的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律师楼里面他们都有一个格式，他会提醒你哪些是主要的事项，都是那种设计好的东西，只是你把哪一项加上去就可以了。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去世了，你的财产留给谁？一般就是肯定是留给你的先生。然后如果先生去世的话，你先生财产一般就留给妻子。然后孩子继承的时候，比如说不到18岁，然后谁是孩子监护人你要写好。然后如果是孩子18岁以后，或者说你决定什么时候孩子已经成年了，你会把你的东西留给你的孩子，你都是你就可以自己选择的。那律师在旁边去提醒你教你，而且还有孩子多的话，那东西就要写得更细一点。
孩子们知道你很早就立了遗嘱了吗？
知道，而且我现在孩子大的话，我还有一个东西要写得很清楚，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天虽然不是死亡，但是脑死亡的话愿意怎么做，这个东西要写得很清楚。我也立了这个呢，就是告诉孩子如果有一天我车祸什么的，我不愿意当成一个植物人躺在那里，我会让他们把我的呼吸机给关掉。那这个要遗嘱的，要不然的话他们不愿意给你关的话，那如果你自己没有留下很好的那个指示，然后孩子呢就只能够把你一直留在那个呼吸机上，那你就是挺痛苦的。
你觉得没有尊严哈，那样活着。
没有质量的活着，所以我这个也是遗嘱的一个部分。
哦，孩子怎么看待你们这么早就把遗嘱立好了，父母还这么年轻这么健康？
因为可能是这里长大的孩子嘛，他们对这个也看得很非常的开明。10岁左右吧，我就开始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妈妈脑死亡了，但是其他器官就还是功能好的话，你千万不要把我一直护在那个machine上面，就是那个呼吸箱里支持我。我说你把妈妈所有的能够用的东西都捐掉，然后呢剩下的就烧掉就好了。我说千万不要把我用那个呼吸机维持我，我说妈妈是受不了这种的。然后他后来长大以后呢，因为我这个又变成一个书面的遗嘱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知道你当年这样跟我说对我的创伤是多大呀？
哦，
我当时
怎么对啊，孩子太小了，不敢去想象父母有一天不在自己身边。
对，但是我说的是很轻松的，我是说因为我能够有用的地方你就帮我都捐掉，不要留在那里，剩下的就烧掉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你连器官都要捐献。
对，我女儿更好玩，她说妈妈烧掉了放哪里，我说放到那个 garden 里就好了，当肥料。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是别人的负担，我就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把我内容叫做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因为我当时在 intern 的时候呢，我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很多老人家他不想你去抢救他，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这个生命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他们也很满足，他不愿意每次这样过度治疗，那把他们拖在那里，他们不喜欢。我就记得我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有一次，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这种 NFR Not for Resuscitation， 所以他没有留下这个 instruction， 当然要抢救，抢救回来的话他看着他气管里插着管了，他起来就很气愤，他说我不要这个，你们不用这样子对我。当时我就很清晰，就说如果你没有写得清清楚楚的话，作为医生他肯定要抢救你，那可能不是你自己的意愿，所以最好把东西都写清楚。
嗯，这么早做这些决定可能跟你的工作性质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的关系，天天在医院里见惯了生死。那我们知道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多数人来说财富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这个遗嘱从最开始拟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有这么多年了，会有一些 update 吗？
有要不停的，因为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写了以后呢，后来第二个小孩出生了，那我就 update 了，就上律师楼把小孩子名字加上，就挺简单的，他就是把名字加上去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老三出生以后就忘了，我忘了好多年两三年前吧，突然想起来好像老三的名字不在上面，赶快去加。
这才是被爱遗忘的角落，后来给他加上了吗？
后来就加上去了，财政状况比较复杂了一些以后，其实又加了很多其他的方面进去，而且我们、
嗯、
对加了很多，而且我还有一个条件加的，因为他们就是提醒我，他说假如三个孩子，如果老大两个已经有房子了，他们要比如说要卖你的房子的话，老三还没有房子怎么办？那我想也是，因为他们两个大的跟小的相差比较大，
嗯，
那我就后来想了，我就立了一个条件在里面，我说在老三不到35岁之前，这房子不能卖。
那老三要具有定所。
我就想35岁才开始自己房子。
三个孩子现在分别都被加进了这个遗嘱当中，除了为孩子考虑财产，还会不会考虑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我这个钱留给孩子了，他会不会乱花？你对他会不会有一些限制条款呢？
会有限制条款，毕竟还小，他们20来岁的时候还是不成熟的。那我当时就写好了，就是如果他们要做任何的财政方面的决定，买卖啊什么的，他应该有律师跟会计师参考意见，还有加上他的监护人。当时选监护人呢，选的是我丈夫的妹妹，因为她比较成熟。然后我还考虑到，因为我丈夫的妹妹年纪毕竟要大，我还选了他们的大表姐，因为他们大表姐比我大女儿大15年，也是一个很成熟而且就是很稳当的人。所以我连监护人都想得好好的，就是谁是第一个，如果那个不在，还有加一些附加条件，就是说他们做任何的财政决定了，一定要有 financial advisor 啊 accountant 啊，要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就是还有他那个姑姑的意见，如果可行还可以行的，这样子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因为小孩子嘛，20几岁不大稳当嘛，所以就是给他加了一些条件进去。
一片父母之心啊，也是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够细水长流。说到立遗嘱，在不少的华人看来是不吉利，或者说忌讳，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甚至有点压抑的话题。作为一个医生，而且又是一个立好遗嘱的过来人，在这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
首先呢，我觉得你不用说忌讳，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平安子。另外一个呢，我遇到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呢就在中国，就是买了一套房子，那是他父母名下的房子，但很不幸呢，妈妈呢去世了。想想哈，他自己买的房子跟丈夫买的房子，那不是理所当然是丈夫一个人继承的呢？这是我们就习惯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了哈。
嗯，
但是呢，其实按法律来说呢，她丈夫不是唯一的继承人，因为她妈妈没有立遗嘱。其实当时她的外婆还在，她的外婆而且她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平均去分这个房子。所以呢，如果她父亲要为了能够得到整个房子的这个所有权呢，她要需要去要她的外婆，要她的那个，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要写一张就是授权书，说我愿意放弃我的那一份，她才有资格去继承。所以你看看，就是因为找了一个遗嘱多麻烦。
非常感谢莉迪亚跟我们今天分享您的这个故事。您的孩子从您那儿可能继承的，我们不单单看到是遗嘱上的这些财产，我觉得他们应该继承最大的财富是你的乐观。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